好的，感谢主，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学习当中。我们刚才曾经在以弗所书很快的把第一章的前一半和第三章的最后一半拿来很快的比较，从原文的角度里稍微把它过了一下。那我们在以弗所书一到三章这一个比较教义性的这一个这三章里面呢，那我们一开始就看见保罗他来论到这一位父是这样一位可祝福称赞的，因为他用天上各样属灵的祝福称赞来祝福称赞了我们那而这个是按照他从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为着自己的缘故拣选我们，要使我们在他面对面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我们是一个怎样的我们，神要在我们这些创世以前蒙拣选的人身上所要达到的是什么而我们事实上当保罗走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他就提醒当时的以弗所的众生，回想一下他们以前曾经是怎样，他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们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们来往昂然大行，我们翻成先世为人他们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们是虽然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却仍然能够来往行走于这些过犯当中，简直是一个又是死人却还是一个行走的死人然后呢，他们是随从今世这个世代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而我们保罗说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其实都在他们当中，和他们一样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但第四节然后保罗就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那以至于呢，正是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因着这个大爱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又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坐在天上暗示的这是一种具有权柄那这样子的一种地位那要借这一切呢，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也就是呢借着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来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而我们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正是在这样一个恩典中呢，我们呢就是得救了，而我们的这一个被拯救呢，则是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是翻译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恩典中凭借着这个恩典我们被拯救，而且是经由信并且呢这不是出于自己，这不是指着信心，也不是指着恩典，而是指着这整件事情。希腊文是很清楚的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神的礼物，也不是出于行为也不是出于工作。大家看那个希腊文在这里放 agon 就是工作也不是出于工作免得有人自发，为的是没有人能自发那为什么说是不是出于工作免得有人自夸呢？后面第十节，因为我们和本没有翻译这个字，因为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得救不是出于工作免得有人自夸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他的工作这里这个工作呢在希腊文当中是 poema 一个动词衍生出来的名词，也就是一个行出做成出来的一个成品那注意在这个地方呢，有时候你们会听到传道人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神把我们一个一个都做成他的都做成他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作，有听过这样的传道人传道的，那甚至很有名的传道人也这么讲。但在这里要注意，我们是你我他好多好多的人， 做成几个工作啊？
一个
工作。在希腊文这里是这个工作是单数词，神是把我们众圣徒做成一个工作，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呢，它跟前面的 account 稍微不一样。这个在这个工作呢是 poema， 那这个 poema 呢，那事实上呢，在它另外一次，唯一一次在新约当中的用法被翻译成为所造之物。哦，在罗马书一章那里谈到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什么？借着波耶玛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不过在那里的这波耶玛是复数的，是多数的，神所造的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虽然不能认识神的神性和永能，虽是就是说神的神性和永能虽不是我们的眼睛能认识的，但借着他所造出来的许许多多的波耶玛，我们就可以认识，就可以晓得，以至于人无可推诿。在这个地方的波耶玛呢，这是单数的啊。为什么说是我们这整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都不是出于工作，免得有人自夸呢？因为是属于他的啊，他把这个属于他的这个字放在最前面作为强调，是属于他的啊。因为呢，我们就是这一个波耶玛，就是这一个波耶玛。然后后面再来描述我们的，我们是一个怎样的我们呢？是一个，是已经，那是被创造建立在基督里的我们啊，在基督耶稣里是被创造。可是这个被创造是在一个什么的基础上被创造呢？我是在用原文在帮你们解释哈。这个好，我们属于他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这一个新出做成的这一个产品，而这个我们呢是那时被创造建立了在基督耶稣里。可是这个被创造建立是在一个什么上面呢？什么基础上面呢？是在良善工作的基础上面。换句话说，神是为了某一种良善工作的目的，在这个基础上他创造了我们。我们翻译是为要叫我们行善，虽然也翻到了一些这种意思，但是在这里希腊文的表达，大家可以直接看到希腊文的对等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呢，就是括号他们，就表示这是阳性复数指着我们了。那是被创造建立了的在内，在这一位基督耶稣里面。可是他是在什么基础上面被创造建立的呢？是在这个良善工作的基础上面创造建立。而对这一些个良善的工作呢，这些工作呢是神他预先使成妥切齐备，他预先预备好的这些的工作，为了有一天呢，我们能在这些工作当中来往昂然踏行，来行事为人。注意吗？我们记得在二章第一节曾经讲到，他们来往昂然踏行，在哪里来往昂然踏行？是在罪恶过犯当中，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们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他们来往昂然踏行。但是经过神的恩典，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他拯救了我们，并且是在良善工作的基础上，也就是神预先预备妥当，以至于有一天我们会在这良善的工作中，而不再是我们死在的那一个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会昂然来往昂然踏行这一头一尾这两个来往昂然踏行，暗示着一种全然生命的改变。而这是借着神他自己的大爱，而且在神他自己的心意中，他创造了我们，以至于有一天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在这些良善的工作，记得什么是良善？按照新约当中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也就是神他所预定的工作。所以在从这一边开始以弗所书二章他分了两大段，第一大段就到这个地方停下来，然后第二大段他就保罗又提醒他们去要想起他们从前是怎么样，就是他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光景的时候，按着属灵的角度，他们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然后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呢是怎么样，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诸约上是局外人，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看一副可怜的光景在这个地方又再重新的来描写那 好，但是呢，好，由于耶稣基督，由于神的工作，你看他从前是那个样子，十三节。然而今天呢，现在呢，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但是现在呢，却在基督耶稣里，靠他的血，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光景了。然后神接下去保罗就描述，你们这些外邦人和这些犹太人，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借着他十字架上的死，已经拆毁了中间一切隔断的墙垣，把这两下把它归在一起，重新把它创造成为一个新人，这是第十五节啊。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也就成就了和平安宁啊。那并且呢，他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使这两下成为什么？成为一个身体啊，这一体就是成为一个身体，都与神和好了啊，并且传来和平的福音啊。然后呢，也就这样子使我们就被一个圣灵所感，来到父神的面前。然后后面接着就讲到一个建造，到建造到最后建成了一个什么结果？第二章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成了什么？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被建造成为一个圣殿。我们是神的工作的，
是。
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们，当你们蒙恩得救，很多人说我们蒙恩得救了，哎呀，感谢神的恩典，他这样子救了我啊，神这样子救了我，现在我既然已经得救了，就该是我报答神的时候，我要好好为神做工，好好服侍，对不对？
都是这么讲。
但是我常常提醒，在你愿意好好服侍，为好好为神好好做工的同时，当你在为神好好服侍好好做工的同时，不要忘记你自己就是神的工作。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在我们为神做工，在为神工作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就是神工作的那个内容。不过这些概念我们后面以后会再讲到啊。所以今天神因着他的爱，他救赎了我们。好，所以我们看见神整个的作为，从创世以前的拣选，以至于到今天借着十字架耶稣基督他的死，他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安宁平安，然后把犹太人外邦人本来是分隔的很远很远的这两群人，把它重新放在一起，被建造成为一个新的人群，新的人啊。然后呢，把他们呢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方教师，然后渐渐的被建成主的圣殿啊。也正是在这位主基督里面呢，你们呢就持续不断的被营建修造。最后一节保罗在写的时候是你们还正在被建造了，不是已经建造好了，正持续不断的被营建修造在一起，向内进入，表达一个方向和目标，也就是成为神他的定居之处。后面在内在对灵呢，就是借着圣灵定居的所在啊。所以我们是神的工作，然后保罗接着在下面呢，第四章里面又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啊。然后最后呢，第五章又讲到，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群体是基督的心腹啊。三个比喻在以弗所书当中啊，那所以这都是我们他记得在第一天已经略略的提过了哈。那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讲这么多，就是看见神整个创世以来，他所要做的工作都是源自于他那个爱，那个爱，对不对？也正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我们尽管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按着他的恩典，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了我们，并且把我们做成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他自己的圣殿。而我们在这圣殿中，我们既是这个圣殿，而我们也是这圣殿中的什么君尊的祭司，对不对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但是我在这里丢出一个问题，在旧约当中 无论是摩西的会幕，无论是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当祭司被分别出来在圣殿中工作的时候，请问这个圣殿是为了祭司的缘故而有的，还是是为了，如我们就用会幕来讲吧，这个会幕的被建立，然后祭司被分别出来来服侍这个会幕，来看守这个会幕，这个会幕其实也就是圣殿，从一个角是神的居所。
是，
请问这个神的居所是为了祭司而被建造的，还是是为了以色列十二支派被建造的？
十二支派。
从新约的角度来讲，我们被建造成为圣殿，我们也是这圣殿的祭司，请问这圣殿是为了我们被建造的，还是是为了除了我们之外的某些东西或某些被建造的呢？显然不会只是为我们而建造的，对不对？可是在今天，正是在神的教会当中，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认为是为我们被建造的。
对，
所以这也是我在第一天曾经讲到，我们因为记得我第一天就讲到这个居所就是家，对不对？那这个家我们常常哦，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的家，哦，在这属灵的家我们可以享受主与我们的同在，以神为父，弟兄姐妹彼此的团契相交，我们享受这个属灵的家，对不对？记得我曾经对我们自己教会，因为我们那边的一个主题就是来来建造神的家，对，所以我说我们要注意，不是神为我们基督徒建造神的家，是神把我们基督徒建造成为神的家啊！好，是他把我们建造成为神的家，但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万民，不是为了我们。就像圣殿不是为了祭司被建造的，祭司和圣殿都是为了万民被建造的，使得神得以圣殿为居所来与以色列民同在，对不对？这是旧约给我们的图画看到，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再思想那到底神把我们建造成为他的家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所以论到建造神的家，所以我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不要想你要为神的家建造去做什么，你把你自己建造好，你就是在建造神的家，因为你自己就是神殿中的一块石头，对不对？把你自己建造好，把你自己让神的手在你身上建造，你就是在建造神的家，不要只想到去建造别人，你自己被建造了，你就是神的家就被建造了所以这都是观念上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忙着去建造别人，忙着去教导别人，忙着那个，然后忙着自己都自高自大，觉得做了什么，结果别人这样建造了，你却在你自己的骄傲中沉沦了。不要忘记，当你为神做工的时候，当你为主做很多的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自己就是神的工作的一部分，对不对？不要忘了这个次序哈，所以这个都是在这一些的观念里面，我们要不断的修正自己。但是我们后面会再提到。好，那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都是从一个更广的角度来看神在他爱里面的作为，以及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一个爱的这一个主题，我记得我们之前在上午的时候也提到，就说用描写神的属性，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用了形容词在描写，但是用名词来描写神的属性，神到底是什么？那圣经只让我们看见神是爱，神是光啊，神。再加上的话呢，神是烈火。可是我也说到，按照启示录二章那里呢，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一封书信里面呢，耶稣说到。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了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还能忍耐为我的名受苦并不发倦，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诲了，对不对？然而就一件事情受到主的责备，就是他你把起初的爱给离弃了那这个起初的我已经说过，希腊文的 protos 它是不光是时间 的第一位，可能他应该重要的是他在地位上的第一位哈、啊。所以不光是时间起初的，而是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啊。两者其实都可以按照上下文决定。所以他说，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啊，所以我也解释过，所以光和爱哈。啊，离教会离去了爱，就像灯台失去了光一样，对不对？所以就某个意义，光和爱是不可分割的，但它在他们各自的属性中又有不同的含义。因为光是能显明的，对吧？有了光它就能显出黑暗，所以有了光它就成为黑暗的审判，对不对？那但是呢，爱却是能够遮掩啊，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爱的时候呢，我们回想整个神在新约中的启示，我们可以认识到在饶恕与连续中，神他的爱被彰显。因为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甚至在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神他就已经怜悯了我们，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把他设立成为挽回祭，借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来赦免了我们的罪。而这也就彰显的不但是他的公义，也彰显了他的爱，对不对？啊，所以正是在饶恕与连续中，正是在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当中被显明给我们。啊，所以正是在饶恕与连续中，这个爱被彰显。正是因为这里就开始，好，这是大概有十多年前开始，就让我注意到爱里面似乎隐藏了一个生命的律啊，在这个地方啊。那好，因为呢啊，这一位神，因为那个时候我对爱呢还比现在是要模糊一些啊。然后呢，我也注意到啊，爱本来是应该很自然的呀。我看到一个人啊，或者看到一件啊，他真好，我就爱上他了，对不对啊？我就爱上他了。那爱应该是很自然的，但为什么这一位神会要把爱作为一个命令，要我们去尽心尽意的去爱他呢？啊，在那时候没有那么清楚理解这个字义之前呢，我当时思考的层面就是，神为什么要以一种命令的形式要求我们去爱他？啊，如果神显出他的好，我们自然就会去爱他。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你要爱我，对不对？那所以当时不够理解，但是他也就开始帮我在神面前对这个爱的一个思考里，就注意到爱里面似乎有一个生命的律啊。至少我注意到，当神要求人去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爱他的时候，好像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们。因为毕竟神他是一个自含丰满的神，
对
啊，他创造了人不是因为他缺少了一个爱的对象，好像有了爱的对象他才可以爱，正如同有一些传道人说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但是神是自含丰满的神，三一神他们在彼此的爱中已经有那爱的丰满，他不需要有一个额外的创造让他可以去爱，好像没有了我们神就他是爱就爱不出来了，没有这种的事情啊。那正如一位系统神学的教授说，这样子的说法几近乎亵渎，虽然这么讲的人可能并不了解啊，并不明白，所以也不是故意的啊。那但是我们晓得神是自含丰满的神，
啊，
在他以外他不需要有任何的东西。那你说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呢？不是因为他缺少了什么他要创造这个世界然后来满足他自己的欲望或他的要求，而是神乐意把他自含丰满的那种丰盛与一群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来分享他的丰盛在他们的身上啊。那神乐意去成就这一件事。所以你看到整个创造虽然结局像是这么悲惨啊，至少在我们人有限的理解当中，可是却是在以弗所书我刚才谈到，那是按着神不仅仅是他的旨意，而是他的美意啊，他要来做成这一件事情啊。 啊，只不过今天在我们人的不够理解当中，我们常常啊，那对于过度简化的福音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啊，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而就从创世以来到今天，绝大多数的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
不信的。
不信的，那都在地狱里，那好在哪里？美在哪里呢？所以很多人，很多的基督徒，他自己都没有办法过这一关，可是又不好讲出来了。但这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真正认识这位神啊，所以这后面我们以后再说。那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个地方。当时我对这个爱的认识还不够理解啊，那以至于我当时对爱的试着要去理解神的爱，就，但是至少我观察到一件事，似乎在爱里面有一个生命的律啊。那我就现在呢，借着这一个啊。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当中呢，那这一段经文里面啊，把我当时的一些的领受呢，那大概十几年前哈、啊，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里是主导文哈、啊，所以呢，他这里说到呢，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哈、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要注意在这里，不是我在天上的父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在这里不是一个神的儿子向天父的祷告，而是天父的众子在那里向天父的祷告，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一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那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那后面大家注意到这个夸号哈，因为夸号后面讲的就是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他说有古卷没有从因为到阿门这些字哈，所以一般呢，据他们经文鉴别学所得到鉴别的结论，认为这一段后面这一句话呢，是在抄写的这一个这一个文士呢，他抄到这一段的救我们脱离凶恶之后呢，他忍不住就加了一个颂赞，加在这后头啊，插在这个里面，然后呢，然后再继续抄下去，因为有很多的古卷是没有这些字的啊，所以他们从经文的证据那几乎可以呢做出这个结论啊，所以他和本也把它夸起来。那换句话说在这里呢，就是主导文的结束就叫就在于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然后接着呢，第十四节呢，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读的时候总以为这一段这经文是又开始下一段的教导了，对不对？因为主导文讲完了嘛，就在这里教导。可是呢，在这个地方呢，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呢，有一个词叫做 gar，这个 God 就是因为哈，在第十四节的开头有一个因为，因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他就有了这个因为，就等于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那样子来教导门徒来祷告，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呢，你们的天父呢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这里跟上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因为来解释我为什么这么教你们祷告呢？那这里要注意到这个饶恕这个字哈，你们饶恕人的过犯，这个饶恕也正是在主导文中间核心的句子，免我们的债的免是同一个字啊，希腊文的 Ephiami 哈，所以那变成就是饶恕我们的债如同我们饶恕了人的债哈，这个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所以呢，讲到最后为什么这么教你们祷告呢？因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或者人的债的话，你们天父也要饶恕你们的债，对不对？你们不饶恕的时候呢，天父也就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记得我在前天当中已经稍微有一些的提到，那我曾经说到，这是一个认识神的儿子的 祷告，因为他会居然会这样祷告啊，也是当然是主耶稣教他们这么祷告。他说赦免我们的债，但当他求这位父神你要赦免我们债的时候，他加了一句，正如同我赦免了人的债，对不对？换句话说，你怎么我们求父神怎么免我饶恕我们的债呢？是按照我们怎么去饶恕人的债。你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去免了人的债，饶恕了人的债，他好意思来这位父神面前说，你父啊，你饶恕我的债吗？饶恕我的罪吗？不可能的，对不对啊？怎么好意思呢？那如果他少少的饶恕了人的债，饶恕了人的罪，那他好意思来说，父啊，你饶恕我所有的罪吗？他可能也只能说，父啊，你就少少的饶恕我一点，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他是饶恕了人所有的债，他就可以来说这一句话了，父啊，饶恕我所有的债，正如同我饶恕了人所有的债，对不对？所以这是耶稣教导门徒啊，在他们向这位父神祷告的时候，因为人与人之间啊，门徒与门徒之间，常常最常见的一件事就是难以彼此饶恕，所以饶恕常常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不对？耶稣在路上有多少次门徒在那里争谁是比较大的，对不对？啊，一争比较大，一定要有摩擦，一定就有问题出来，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呢讲完了这一个主导文之后呢，啊，就是不叫我们，啊，你们要这样祷告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为什么教你们这么祷告呢？因为呢，你们啊，若是呢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就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就不会饶恕你们的过犯。那对这两句话呢，我当时的体验呢，就是在不同生命的阶段，就是从我们得救初初得救的时候，随着我们会有一个领受，然后呢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对这句话呢可能会有越来越深的一些的领受。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至少在我当时的领受当中啊，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一看啊，因为希腊文在这里地方就是，若是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所以这是一个希腊文的条件句了哈。那若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是一个条件啊，当然也是一个命令哈。我们饶恕人的过犯是天父他饶恕我们过犯的一个条件啊，我们如果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嗯，不过这很公平，很合理。来，啊，这是我们至少从经文的本身可以看到的哈。然后呢，当我们慢慢在属灵生命有一点点的成长之后呢，同样一句话，我们的理解可能就会有不一样。我们生命里面或许会自觉到，我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我又怎么好意思来求天父饶恕我们的过犯呢？是不是啊？就稍微会有一点往前一点点了哈。从同样一个教训，本来是条件很公平，但是它在我们生命的进程里，的确是的。我们如果不饶恕人的过犯，怎么好意思求父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呢？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慢慢的进入到了第二层。在我们生命里有稍微有一点经历，也经历了饶恕与被饶恕和不饶恕的这样子的经历之后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认识到，是的，不饶恕他人的过犯其实就是得罪神，而且它使我们自己的心灵受压受绑，对不对？而饶恕他人的过犯呢，反而使自己的心灵得释放得平安，来经历神饶恕他人的喜悦，对不对？我们都经历过，一个人呀，讲了一句很不中听的话，甚不管是误会或是故意，你心里很过不去，你就是不能饶恕他。你不饶恕他，他觉得根本也不痛不痒的，对不对？是你自己在那里自己煎熬自己了啊！等到你自己受不住了啊，好，你说我饶恕你，那我还稀罕你饶恕呢，啊，对不对？啊，那可是到最后，受不了了，在主的面前，是啊，他向神认罪，饶恕了，哇，一下自己被捆绑的心灵给放开了，对不对？我们可能都有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哈，
嗯，
所以是的哈， 我们不饶恕他人的过犯是得罪神，而且是自己的心灵受绑，而照主的吩咐去饶恕人，是我们自己首先心灵得到释放，得到平安，也经历神啊饶恕人的喜乐啊。所以这是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会一层一层的同样的经文让我们去认识。再者，因着天父的慈爱与恩典，随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其实天父你还没求他，其实你是他儿女的时候，他其实早已经心里饶恕了我们了，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我们怎能够不去饶恕他人过犯，而且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这也是我们对他爱的回应啊。所以你看到同样一句话，当我们从不同属灵生命的阶段和角度去认识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感受会是不一样的。那可是到这里啊，当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体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发现是啊，天父要求人爱他啊，天父要求人以爱他的心彼此相爱，天父要求人彼此饶恕彼此连续，在这里事实上应该有一个生命的律在这里运作在其中啊。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在饶恕当中所彰显生命的律，这是让我在读到以赛亚书58章的时候哈，那让我深有所感，而且也在这里呢，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领会到这当中啊，爱里面这生命的律。以赛亚书58章，他谈到了两个主题，一个是禁食，一个是安息，啊，这是在以赛亚书58章的主题。当把禁食和安息放在一块的时候，其实这正是犹太节期当中最大节期的赎罪日的两大要求啊，因为赎罪日要求人什么功都不可做，要守这日为安息，若做任何功的就要把它致死，同时也要求人刻苦己心，若不刻苦己心那就要把它致死啊。所以禁食刻苦己心和安息是整个赎罪日，也就是犹太节期最高峰的两大要求啊。而赎罪日是神施行怜悯的高峰，因为这一天是关乎到整个以色列全家的赦罪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这个背景。以赛亚书58章，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好像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什么不看见呢？我们刻骨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神说，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为于上。他说，神说，这样禁食岂是我拣选使人刻骨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向尾子，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所以神在这里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禁食是神要你们刻苦己心，要你们垂头向尾子，披麻蒙灰，来表达你们在神面前，在你们当神赦免你们罪的时候，你们懂得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啊，能够伏在神的权柄以下，为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来哀哭啊。这是禁食啊，是让神让人在他赦罪的日子来懂得在神的面前刻骨己心的日子。可是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用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的禁食岂能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呢？然后接下来以赛亚书又继续的说，神说，我所选的禁食是什么？我拣选的禁食是什么呢？不是要你们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来折断一切的恶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是神真正要的禁食，不是要你不吃饭啊，是要你能够 怜悯。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神说你的光就必如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注意吗？在这个地方神要的禁食是要人在自己蒙连续的同时，在神赦你的罪赎你的罪的同时，不是也正是要你在刻苦己心在禁食中去怜悯那些需要怜悯的人吗？是的，在施行慈爱与怜悯中，当你真按着神的心意这样子的禁食的时候，神说你的光就必发现，你的医治要速速发明。看来是你怜悯了别人，但在你对他人慈爱与怜悯的施行中，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需要的医治速速发明，对不对？以赛亚书接下去神继续说，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浇灌像浇灌的原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而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是的，当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当你的心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人得满足的时候，你的光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要变为正，看见没有？其实在你施行爱的同时，真正受益处的是谁？
我
是你。当神要求我们去爱他去爱人的时候，真正在其中得益处的是谁？是你自己。在你连续人的时候你就蒙了连续，正如同主耶稣一开始就教导门徒，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
必蒙连续，
他们是在连续中而蒙连续。彼得前书，彼得这一位三次被耶稣问到你爱我吗，曾经三次否认主，又被三次问到你爱我吗，他对爱的感受这么的深刻，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遮掩许
多的罪。
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其实当耶稣出行走的时候，连他兄弟也不信他的，对不对？那但他在他自己到比较后来的时候，他也体会到，他在他自己的书信中写道，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啊，怜悯也是向审判发声，看到吗？在爱的施行中有真正的医治与成长，在爱的施行中有生命的权利得以吞咽死亡，向审判发声。所以箴言告诉我们，在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
其路之中并无死亡。
所以当我认识到这个生命的终始，你解开我心中的疑惑，为什么这样一位神人他要去要求人要尽心尽意的去爱他，并且也要爱人如己，不是为了他的好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但是突然回想我们，我们这一些属主的人本应满有神爱的人，并且也承受了诫命要去爱神爱人，要懂得彼此相爱，要比懂得主如何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彼此舍命，彼此相爱的我们为什么常常弟兄姐妹之间，常常在同工之间，一旦被得罪，我们为什么总是不能去老实人、虽然我们前面这些东西都认识啊，都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老实？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我自己的领受，或许我们的不能老实，正如同一样在登山宝训中讲的，是因为我们眼睛昏花，心中有恶，是因为人在神面前的亏缺。在马太福音，也就是讲到主导文的这一段当中的前面啊，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讲到这一个主导文是在六章，对不对啊？那讲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凶恶。
那个凶恶那个字，希腊文是一个形容词加了定冠词，可是这个形容词它在希腊文的字形中可以是中性的来表达是那个恶的事情，或者是那个恶，或者是阳性的表达是那个恶者。所以和本翻译是或作脱离恶者。那当这个之后呢，主耶稣就曾经讲到教导，他提到他说我们的眼睛呢、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呢，全身就黑暗。那这里的昏花原来是什么？你们的眼睛若是恶的，是同一个字哈，你们的眼睛若是恶的，你就全身就是黑暗的，你里头的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这个昏花其实就是恶的字，知道？所以我这也是我为什么想到为什么不能饶恕呢？明明主教我们要彼此饶恕，你若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可是我们就是饶恕不出来，也不愿意去饶恕。很多的时候或许就是我们自己的眼睛是恶哈。那讲到这个恶呢，其实这个登山宝训前面就已经用过这个词，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啊，出于那恶者，或是出于那恶啊。那当然出于那恶者，那耶稣是不是教导我们说，哦，我们的话是就说不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我们说把不是的说成是，是说成不是，是出于谁啊？是那恶者，都怪那恶者是吧？是吗？我们的话把是说成不是，不是说成是，都要怪那个恶者，是不是？
一般好像都这样
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中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教导，就是他把我们里面形容有很多的罪都把它变成是恶者的问题。一个人骄傲是因为他里面有骄傲的灵啊，他贪心是因为贪心的灵啊，他苦毒是因为有苦毒的灵，怎么办？赶鬼把他赶出去了就没问题了。不是我们的问题，都是那二者的问题，是吧？就这样子听过这样教导，对不对？我说真的很有意思的，我们的信仰弄不好就弄成了小孩子的家家酒一样。我们的罪都是恶者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把他赶出去了我就哇全然圣洁了，对不对？我的话说是说成不是，不是说成是，都是出于恶者，不是我、恐怕你就是这恶者。你知道在登山宝训中耶稣的确称门徒为恶者吗？你知道吗？哪一节经文？
登山宝训中，
在登山宝训当中啊，的确称他的门徒是恶者，是在哪一句经文还记得吗？你们虽然不好，都知道把好的给你的儿子，何况你们天上的父，那个不好就是恶者。你们虽然是恶的，都还知道这么做。
哎，
饿人，
饿人，
这把人
定了。啊，所以呢，当然我要稍微提醒一下，那饿的在希腊文当中呢，它不是那么多表达邪恶的意思，它是表达一种好像是人在那里做了很多的工，却是徒劳，没有果效，这样子的饿啊，被形容。这个饿的这个字，它源头表达这种含义。所以耶稣才教他的门徒，你们虽然是饿，不要忘记这登山宝训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
对，
你们是指的你们这些门徒啊，虽然是饿的都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这个，对不对啊？给你们的儿女啊，何况是你们天上的父啊。所以我说人啊，我们做主的儿女啊，应该是最有爱的群体，应该是彼此饶恕的群体。甚至主导文也在讲，哇，你饶恕我们的债，如同我们饶恕人的债，但我们常常就是不饶恕。但是反过来看神，今天神我们得救了，是不是我们就再也不犯罪了？我们还是在软弱里经常的犯罪。神说你们犯了罪，你说神还饶恕吗？他还是饶恕，对不对？一次又一次的，就像我们自己的儿女犯错了，你一次又一次的饶恕他，对不对？神他总是仍然无止境的在饶恕我们，而我们却作为他的儿女也知道该彼此饶恕，甚至主导文也教导我们要饶恕，但我们就没有办法饶恕。而这一位父，他确实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饶恕我们，他那无止境的饶恕，这显明他的公义与生命中蕴藏的那种丰富和荣美，以至于他能一次又一次的饶恕我们。记得马太十八章那里，当耶稣谈到有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要趁着私下与他在一起的时候去跟他讲说，他若悔改你就要饶恕他，如果他不悔改你就再找一两个人，凭着两三个人的口要句句都可定准，如果还不悔改那就告诉教会，告诉教会之后呢，他如果还是不愿意悔改，把他怎么样，把他看作是什么，外邦人，对不对？啊，那把他看成外邦人，那是不是把他赶出教会呢？哎，很多教会是这么做的，对不对？那然后接着耶稣就教导，继续的来教导一些的话啊。那这包括呢，啊，在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地天上要捆绑；你们地上所释放，在天上有释放。啊，你们若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啊，然后呢，求一件事情呢，天父就必成全，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呢，凡两三个人奉主名聚集的，主说我就在中间。啊，那啊，当主耶稣讲完了这一些啊，然后彼得呢，听到这个地方，他听清楚主耶稣是什么意思了哈。啊，我们想一次两次告诉教会还不听，把他当外邦人不理他了，哈哈啊！但是却忘了耶稣平常总是跟外那些税吏和罪人吃饭的，对不对？啊，他们才是真正需要被挽回，然后啊，以至于他就像前文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羊，他岂不撇下九十九只去把那个羊拉回来了，对不对？啊，拉回来之后悔改了，哇，天上天使都要欢喜。那你弟兄饶恕你三次不悔改，你就把他赶走了，把一只羊给赶走了吗？不是啊，是要你用权柄用祷告去把他挽回过来啊，对不对？啊，那我们常常解经的时候就那不顾那个上下，所以耶稣常讲完了那一些教导啊，你们啊，那彼得呢就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那我应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够不够？耶稣说，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是不是四百九十次算好，到四百九十一次，哎，我可以不饶恕你啊，这不是，这个是一种表达来告诉我们，这是无止境的一个饶恕啊，一个无止境的饶恕。耶稣接下去就用一个比喻，天国就好像一个 就一个王跟他的仆人算账，对不对啊？那个人欠了1000万两银子啊，因此他情辞迫切的恳求主人，就饶恕了他的债了。然后呢，转身出去，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就求着他要他还钱，甚至把他关到监牢里，等他还出最后的1文钱，对不对？主人听见了大怒，对不对？也把他丢在监牢里。所以耶稣最后一句的结论是，对这些门徒说：所以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你们的父也要这样子对待你们。所以你看见饶恕这件事情，在神的教会中，在人儿女的这个群体里，神看的是多重。你知道在四福音书当中，教会这个词只用过2次，一次是在马太16章，一次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告诉教会就这么2次的使用 Ecclesia 在四福音书里面啊。那所以你看见在教会当中，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当中谁伟大哈，这是这18章开始的第一个问题。然后其次就是彼此不能饶恕，对不对啊？不能饶恕。所以哎呀，人的这种不能饶恕，相对于神那种无止境的饶恕，就好像神饶恕了我1000万两银子，我却对欠我10两银子的人我不肯饶恕一样，把这幅图画摆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真是显出我们的亏欠啊！所以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哎呀，我们读完了这马太58章，好，当然后面还有讲到安息的，然后以赛亚书59章就接着说，以赛亚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啊。是的，神的膀臂没有缩短，耳朵没有发沉，他不是不能施行拯救，他不是不能听见你们的祈祷，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些话常常萦绕在我的心中，但是我就很清楚的记得，我也跟以前跟你们一些人讲过的，就是在2010年，我到2011年很清楚的，那5月份有一次我在上海，啊，早上5点多钟起来，啊，在那边脑袋还算是蛮清醒的那个时候哈，然后又想到这一切，就是特别是我们刚才讲到饶恕的这一段，哎呀，想到是啊，我们在这样一种光景之中，我们不能够彼此的饶恕等等啊。而以赛亚书说是的，是我们的罪孽是我们与神隔绝，是我们的罪恶是他掩面不听我们。但突然有一句话跳进我的心里，向神发问，是的，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与你隔绝，但我们的罪能使神与我们隔绝吗？听懂这，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我们的罪能使神与我们隔绝吗？
不能，不能。
一年一跳进来的时候，突然主的话涌进来，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永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是啊，我们的罪没有办法使神与我们隔绝，尽管我们的罪虽然使我们与他隔绝，但我们的罪在神的爱中却没有办法使他与我们隔绝。诗篇说道：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是的，神，我们的罪无法使神与我们隔绝。那既然我们的神无法与神隔绝啊，那好，忽然想到，那我们还能真正干犯这一位神吗？啊，人的犯罪能真正干犯这一位神呢？啊，主啊，我们的罪能干犯你吗？马上一句话又跳进来，约伯记的话： 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他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能加添他什么呢？他能从你手里接受什么呢？换句话说，你能真正借着犯罪去干犯这位神吗？有的人说，哎呀，他犯了什么罪得罪神。哇，我说你的本事好大，居然能得罪神呢、啊、让神受干犯啊，就好像一只蚂蚁能够干犯你吗？何况我们可能比起神来连只蚂蚁都不如，你怎么干犯他呀？圣经很清楚，你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他受何损？人的罪真能够去干犯到他？然后突然就一个问题又出来了，那为什么人犯罪你吩咐他们要献牛羊牲畜为赎罪，为赎罪祭呢？对不对？如果不干犯你，那你为什么要他们赎罪，还要献只牛献只羊，用别的生命来替代他呢？马上神的话又进来了，他说这些祭物啊，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山羊那些断不能赎罪啊。哦，是神要人去献祭，为了他们的罪献祭，是为了神吗？还是为了人？是为了人，要让他们想起他们是犯罪的。人干犯不了这位神，你献的祭不过是要让你提醒你，你是个罪人，你犯了罪。所以这些祭物是为神还是为人？是为人。所以那天这个思路就一滚一轮一轮的，这么就像是浪潮一样滚进来一个对话啊。那好，然后呢，神的话一下就进来，神宣道：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诸天啊，自上而地，穹苍降下公义，地面裂开，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是的，神他是一位造光又造暗，他是施平安又降灾祸的神。造作这一切的是耶和华神，他是一位造作万有的神，他是一位不能真正被干犯的神。然后主的话又涌进来，就诗篇在这里说道：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这一位造作万有的神。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这一位无法让我们干犯的神。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降在阴间，我落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是的，这一位我们无法干犯的神，他是一位造作万有的神，他是一位黑暗与光明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神。而正是这一位造作万有的神，正是这一位光明与黑暗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神，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位造作万有的神，是一位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的神。也就在差不多在这个时候，突然就让我想到这位神。你看，从这一轮又一轮，像是一波又一波的思潮，在那一天的早上与神的对话，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这一位在他的连续中一次又一次饶恕我们过犯的神，他是这样一位不受干犯的神，他是这样一位造作万有的神， 他是这样一位黑暗与光明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神。我们以为神会受干犯，是因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亏缺，因为我们自己会受干犯。然而你看看在这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被挂在那个十字架上，在此之前他被羞辱，他被吐唾沫，他被鞭打，他被戴上荆棘冠冕，人嘲笑说，啊，我的王，犹太人的王，我向你致敬。对，那甚至给他穿上紫袍来嘲讽他，然后又扒光之后，然后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连他自己的百姓，自己百姓中的祭司长老也在那里嘲笑他，对不对？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对不对？他能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人在这样一种嘲讽当中，如果想想你是他在上头，你不难过死了，除了身体的痛苦之外，对不对？被人这样子的讥讽。但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这一切的身体上灵性上的羞辱，身体上的苦难，让他受到任何的干犯吗？好像完全没有一样事情，不论是他受的鞭打，不论是他手脚被钉，不论是人向他吐唾沫，不论是他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同胞在那里讥笑他，好像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他受干犯，以至于他需要向神求，父啊，求你给我力量，让我饶恕他们。
是，
完全没有。而他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却是什么？
父，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是不是在十字架上说，父啊，如果可能你就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不是？不是的，耶稣说的是父啊，他用了希腊文的命令语气作为强烈的恳求，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没有恳求父神，父啊，赐我力量让我饶恕他们，他也没有求父神，父啊，如果可能你饶恕他们，他说，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人的耻笑，人的侮辱，人的鞭打，人将他钉十字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似乎去干犯到他那个本体，以至于他没有需要说我饶恕你们，我饶恕你们，他只看见了不是他们得罪了他，他们得罪不了他，他们只看见了他们在得罪自己，在得罪神，所以他恳求父神，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看见吗？这一幅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画像，他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在那个时刻，对不对？就跟你我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他没有犯罪，
是，
而且他在那里担当我们一切的罪，
是的。
但是似乎这个被造的世界里，人对他一切的侮辱伤害，没有一个人能动到他里面那个所思，以致他不需要去说我饶恕你。而这样一个生命，在基督里所显明的生命，其实也正是今天神为你我所预备的生命。神为我们的一个预备的一个生命，是可以不受任何干犯的生命。正因为没有受任何的干犯，没有受任何的伤害，以至于我们再也不需要借着说我饶恕你来释放自己捆绑的心灵。突然之间意识到这样一种生命，耶稣在十字架上彰显的那样一种的生命，正是神为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所预备的那个生命的时候，哇！就在那一刻，2011年5月的那一天的早上，我突然，我很少流泪了，我一个很理性的人，但我忍不住泪水哗哗而下。我说，神啊，这真是人眼前未曾见过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你为我们预备生命，竟然是这样一个生命，一个如同我们的住在十字架上那一种完全了的生命，在那一种完全里，没有人再有力量或权柄去干犯他，去伤害他。他在他那种生命的完全里，不要说是无意的，就算是有意的伤害，也不能使他被干犯，使他被伤害。这是一种何等荣美的生命啊！是那一种不再会被得罪，不再会被干犯，不再会被伤害，以至于他不再需要去借着饶恕他人而来安慰自己，来抚摸自己伤口的这样一种的生命。我称这个是一个不再需要去饶恕他人的生命，因为既然没有被干犯，没有被得罪，你也不需要说我饶恕你。这样一位生命，正如同耶稣基督，人看他是大大的被干犯，大大的被得罪，但对他而言，他只想到的是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而我们这些被神预先所知道的，不正是预先被定下效法他儿子这样子的模样的吗？因为正是在这神儿子这样子模样的生命中，我们看见了基督的王权。因为正是在这十字架上，他羞辱了仇敌，也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而神今天为我们每一个在爱里所预备的生命，正是这样一种生命。我记得在同一个时期，也在那一次同一次的学习当中，有一位传道人他来说，私下里的交通，他说他带领他的负责同工常常挑他的毛病，指责他的错处，让他很受伤，很被干犯啊，以至于久了一而再再而三，以至于他的苦读甚至产生愤恨。他说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似乎我那时候的看见正是为了他一样啊。在那种领受中，我就跟他说，是的，我说，我就问他，是的，因着你传道人啊，他这样子对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剔指责，甚至很多你认为不是合理的指责，以至于你受伤，你被干犯，你啊，被得罪，以至于甚至一而再再而三你有苦读甚至怨恨。我说你的苦读在你里头，请问这种苦读会是出于神的吗？他说不是。你的怨恨，这怨恨是出于神的吗？不是。他说我也晓得这都是罪。我说是啊，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负责同工这样子对你，你会知道你里面有这许多的苦毒和罪恶吗？恨这种怨恨吗？如果大家你好我好，你会知道你里面居然会隐藏着这么多还没有机会爆发出来的苦毒和怨恨吗？我说不论这位同工是有意或是无意，你应该感谢神，因为正是透过了他，你显出了我们里面的亏缺。听一听，有道理。对，他都离开，放下来。是的，虽然神为我们在基督里预备的生命是这样一个生命，这样一种完满，在爱里被成全的生命，以至于在爱里能遮掩许多的罪。当别人不要说故意，不要说这无意，就算他是故意的侮辱、羞辱。我们在这种生命里，我们不会被得罪，不再被干犯，不再被伤害。你没有被得罪，怎么会想到我要去饶恕你呢？对不对？那所以这是一个不需要去饶恕他人的生命，而这种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对不对？因为没有人 不要说无意的，就算故意的伤害也不能使你受捆绑，对不对？这真是一种荣美的生命啊！神，这是你为我们预备的生命而彰显在十字架上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心里真是充满了感恩，也是在震惊之中充满了感恩。因为我信主这么多年以来，从小就是基督徒，从小就在追求认识神，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也没有认识到神为我们预备的生命是这样一种的生命。是的，虽然认识到并不表示我已经到了，
是，
虽然认识到了并不表示我们已经达到了，可是这一个认识就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作用。这个作用正如同我那一天对那一位传道人所说的，也成为了我们自己的提醒。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不论是你的弟兄姐妹或是你的同工，甚至你的负责同的传道人，当他不要说是无意的，就算是他故意的，好，来不断的指责挑剔你，那当什么时候，当我们心里面产生出一种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愤恨有理，我觉得我的苦读也是有理，我觉得我的愤恨也是有理，对不对？可是当有了这个认识之后，我们马上会注意到这些东西都不是出于神的，而正是神借着这一切让我看见我里面仍然是还有被干犯，仍然还是被得罪，仍然还是被伤害，
是，
而这一切正显示我们里面生命的亏缺，为此我感谢神，而不是把指责就指出去了，对不对？因为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是出于你，我就可以懂得默然不语，对不对？啊，那所以呢，这是至少我们知道了，它成为我们生命中一种重要的提醒。所以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对不对？它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里面的不足。
是。
那但是这是我们在神恩典中为我们预备的那样子的一种荣美的生命。而那种生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呢？那种生命是一种会爱你成全的生命呢？因此在这种认识中，就让我又再进一步的想到，看有了这样子的看见，从此不敢妄求天父的饶恕，只求天父的光照与怜悯，能使我们从心里真正的去饶恕人，能从心里真正的去连续人，并且在饶恕人之中被饶恕，在连续人之中被连续，以至于我们的医治可以在连续中被发明，我们的光在黑暗中被发现，我们的幽暗得以更为正。不要只是那里抓啊！你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连续我们，不如你从主那里认识到这生命的律，你首先先去饶恕人，饶恕那得罪你的人，在饶恕人之中你就被饶恕了，在连续人之中你就
被连续，
以至于我们的意志在连续中被发现了，我们所缺的光在黑暗中被发现了，我们里面的幽暗变为正。是的，这是一个被医治了的生命，是一个亏缺被补足了的生命，它是一个不能够再被干犯的生命，一个不能再被得罪的生命，一个不再能够被伤害的生命，一个不再需要去饶恕的生命，不再需要说借着我饶恕你来释放自己捆绑的心灵。是的，这是一个真正可以开始去为仇敌祷告的生命。在此之前，多少次我们为仇敌的祷告，主啊，求你光照他，让他看见他里面的不对，说与其说是个祷告，不如说是个控告，对不对？但是在这种生命的光景中，你可以真正可以开始就为了仇敌的好处去为你仇敌祷告，这是一个可以真正开始去为仇敌祷告的生命。 也是一个真正可以开始去为仇敌舍命的生命，是吧？啊，在这种生命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不再有仇敌的生命，没有一个人或事或物能够成为这种生命的仇敌啊，使他受伤害，使他受他罪。这是一个不再有仇敌的生命，它是一个罪与死再也不能辖制的生命，是一个真正自由与荣美的生命。那让我们想到在哥林多前书说到，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正是在这种生命中我们可以向仇敌夸胜，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是一个真正充满爱的生命，也是一个在爱里被完全的生命。而这样一个生命已经明明的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而神对于我们这些预先他所知道的人，就预先预定了，定下了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式。为什么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式呢？因为这是一个王者的生命。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如同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以因信称义，但称义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称义，这如同罗马书五章所说，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称义而得生命。称义的目的是要让你们得生命，但称义不仅仅是要让你得生命，而且是要让我们这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能够经由耶稣基督一人而能在生命中作王。这正是一幅王者生命的写照，而我们是被神在他的爱里预先所知道的，也预定要磨成这样一位儿子的样式。这是神丰厚的恩典。至少在我在2011年以前几十年信主的生涯，我从来没有听见一个教导，也没有自己没有意识到看到今天神为我们预备的生命是这样一个荣美的生命，一个完全的生命。虽然距这个目标还很远，但至少我说我看到了，我感恩。那我们低头一起在神面前
几月几日啊？
5月，
就是2011年五月那天，我没有记住。我们慈悲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
恩典，
因为这是在你的爱里所为我们预备的，这是我们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也是我们人心所未曾想过。哦，但是你却借你爱子耶稣基督以道成为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借着他的受死，你把这一个生命活活的摆在我们的眼前。正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经历这样一种死，这样一种羞辱的死，在这羞辱的死亡中你彰显了你的荣耀，在这羞辱的死亡中你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而正是这同样的生命你也赐给了我们，主啊，真是看到这一切，越看见这一切的时候，就越认识我们自己里面的亏缺，我们里面的不完全。主啊，求主你怜悯，你怜悯主你的教会。主啊，因为在今天，哦，主啊，到底有多少你的儿女认识到主你这样一种丰满的恩典早已在基督的里面赐给了我们，而我们却常常是在一种愚昧无知中一无所见，以致在我们自己的狭窄里面，我们甚至连自己的弟兄姐妹都无法彼此饶恕，更何况要去爱我们的仇敌。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不能。主啊，真是求主你不断在我们的生命中接着开启我们，接着我们对你不断渴求的认识来不断的来改造我们， 真实的塑造成主你儿子的样子。谢谢你，求主你也光照，也继续带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是这里的，不论是线上的，只要有心像你这样渴求的，求主你就按着你丰盛的恩典来成就这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你，愿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这样的祷告是奉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